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可能你们有点惊讶，怎么又是我哈？可能想，不是迦南讲哈，是了啊，迦南因为有一点身体不舒服啊，他就我就代替他了啊。那感谢主了啊，感谢听他还好啊，还算还可以有精神啊，就主医治他啊，保守他们一家。那今天的经文呢，不是福音书啊，但我尽量还是保持在旧约里头了，但我没有讲弥迦啊，弥迦就留给迦南讲了，我就挑一卷，就是一段经文了啊，就是配合刚才我们读的啊，就是耶利米哀歌啊，你读耶利米哀歌，你会很害怕的啊，当然也会很忧伤。你可以感受到耶利米在流泪啊，就是他很多的话都是没有答案的，就是他只是问而已啊，但是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呢，都是不能安慰人的啊，就是他问为什么，其实你说是啊，人的罪啊，但是我们很无助的啊，承认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如果整个信仰呢的结尾最后是耶利米哀歌，那我们这一生就白做基督徒了啊，就是说上帝如果只是以刑罚跟审判作为结尾，那么我们其实在地上就没有比那些不信的人好到哪里去啊，我们的努力啊，我们的信心都全落空了啊！感谢主啊，耶利米哀歌之后啊，上帝也透过很多的先知来应许这个管教跟苦难之后是有盼望的啊。好了，所以我就挑一个这个以赛亚啊，以赛亚比耶利米还要早啊。以赛亚呢，他当时离这个灭国的年代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上帝也已经在以赛亚的年代就定了，就说不再改了啊，时间定了啊，就是巴比伦必定要来，必定行毁灭的事。因为曾经在前面有几次上帝都放过他们啊，你们也知道这个。好像约拿上帝说要审判后来他们害怕了，上帝说好，再给你100多年啊。犹大国其实也很早就要审判，但是他们一而再上帝给他们机会，但是到了以赛亚的时候上帝就宣告了我们说到此为止就是说不再给了必定要行这个事啊。好了，如果以赛亚书他在就是宣告审判就像耶利米这样他来一个以赛亚哀歌这样我们大概就没有盼望了。但是以赛亚书也就是在这个苦难之后他告诉那些以后会回来的人上帝要眷顾他们所以我今天就用以赛亚书54章来回应刚才你们读的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顺带提耶利米哀歌我们现在读就是你可能很少读这卷书，但是你要知道这卷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诗来的就是它每一章都是22节22节，到了第三章它66节，所以你知道它是22的翻倍为什么22不是24不是20呢？因为它是希伯来文的字母，就是我们说的 ABC OK， 所以耶利米呢用英文来说它就是第一节是 A 开头，第二节是 B 开头，它这样子写这个诗，所以肯定不是用来唱的这个应该是用来念，因为它有一种架构在里头就是耶利米他用这个 alphabet 就是你们问迦南他读希伯来文他懂就这样排下来，连每一节他都有一个表达，就是忧伤忧伤忧伤忧伤，但是他在中间分段的时候他会放一两句的盼望 啊，很奇妙的啊。如果你回去看，就是你不要一两节了，你一口气读，你会看得出啊，他有一个分段的时候他会提一下盼望是什么，连他又在忧伤啊。所以读哀歌会很忧伤，但是啊，我盼望啊，上帝也用啊以赛亚书啊54章啊来安慰啊那些啊真诚悔改的人啊，那些在主面前寻求恩典的人啊。我们相信上帝是不会丢弃啊他的教会啊，我们在各种情况了啊。我今天早上跟马来西亚的教会讲道的时候呢，今天有点特别，是因为我哥哥确诊嘛，所以就变成了，去年来啊，就是一整年呢，其实他们整个崇拜的那个 host 啊，那个主持是在我的家，就是在牧师的家了啊，爸爸啊，我哥哥姐就住在对面了，所以主要是在我父母那里了，连我父母那里就已经两家人啊，在教会的另外一个长老也住在附近，所以他们是一起过来。每一次呢，其实那个是一个点，连那边的设备也比较齐了啊，我们有琴啊，有3-4个事情在那边啊，因为啊都那些孩子都懂得弹琴啊，那这长老的太太也会弹琴，所以网络也好啊，就是光纤什么就稳定，所以一年下来呢，都好像每次敬拜都是很顺利啦，就是没有察觉到什么啊，就是干扰啊，或是说断线啊，或是什么听不见啊，这样没有了啊。但就因为我哥确诊，所以就我的那个家那个地方就不适合，暂时啊就可能要过10天啊才可以让人来啊，所以他们就不能在那边聚，所以上个礼拜跟这个星期他们就分开了啊。你分开了就变成那个长老他，我因为我哥在医院了，所以他也不能够做主持了，所以那个长老就用他家，那他家的网也没有那么稳了啊，连他们家就你听起来就人就少多了那个感觉啊，因为他们就是一家四口啊，加上两条鱼啊，我想也不会唱歌了，所以 OK 他们就主持整个聚会，你感觉上呢就好像掉了一级这样啊，就是好像啊，人当然是还是多啦，就上网啊，40-50家人在上面，但是就那个就是那个连贯啊，好像人的之间的那种联系好像不是那么强。那这只是一个感触啊，我就说如果啊，如果而已啦啊，但你们不要怕啊，我说如果上帝说我们下半辈子都是这样子崇拜，你能挨几年呢？我不知道啊，我不吓你们了。我当然是希望我们活泉还可以回到那个场地啊，我们可以见面，我们可以坐在那张红色的椅子上面，我们可以下这个复活节去到山上一起去。我当然希望我们可以还有机会啊，像以前那样的聚会了啊。但如果上帝说 That's it, no more, 就是我当时怎么对以色列啊，我让他们啊可以就是70年不能献祭。可能这些百姓头开始的几年呢，都在巴比伦天天祷告，天天每个周末啊都守安息日，对吧？然后他们自己嘛，对不对？独立法术，因为他们后悔了，他们觉得失去了这个献祭的这种福分是悲惨的啊。可能第一年还做得下去啊，进食什么还在，第二年呢？第三年呢？孩子开始长大了，孩子开始不讲希伯来话，孩子开始问你们读什么东西，孙也来了，那是你还做吗？那其实我们不要认为啊、哎、不错了不错，我常说啊，如果上帝真的是让教会就这样 OK, 我们没有人站得住的，到最后一天我盼望我有恩典啊，我盼望我还在，可能就是我们从几个啊十几家人变成几家人，最后可能越来越少了啊，因为时间一久，人的心如果不在，只是听到啊，但是没有彼此爱心的坚固，没有行道，没有行处啊，就是爱人如己的这个诫命呢。我们的信心就慢慢慢慢失落了，所以圣经说听到不行道呢是自欺， 他不是在说我们假冒伪善了，他是在说如果你光听到你没有把它行在生活当中呢，你最后就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没听过一样，照了镜子就走开啊，就是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忘记了啊。所以我当然知道不会了啊，就是上帝还是有恩典啊，这个啊，特别是以赛亚书啊，这一章我们今天要看的啊，他也让我们知道上帝不再这样对待教会了啊。所以最少我肯定啊，上帝不会让我们远远的不再敬拜了啊，最少这一点我知道啊，是上帝的应许啊，只是说会不会是几年呢、啊？肯定不会七十年了啊，但是几年我不知道啊。但我求主保守啊，那些他要保守的人啊，也让我们真的是开口求啊啊啊。可能我们基督徒在整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可能是最不紧张的，当然可能有的人很紧张啊，也有啊。但是可能我们开始祷几个月之后，就觉得哎呀，是神的旨意了啊，就算了啊，也蛮不错的，反正现在不用去教会啊，蛮轻松的啊啊。就可能你就开始忘了啊，开始把它放在一边，开始从当事者变成是观看者了。OK， 你要知道疫情怎么样停的，就是百姓祷告，因为疫情最后是为教会的，好像上帝当时动用全世界，让巴比伦来搞乱全世界。OK。你知道最终目的是谁吗？就是犹大，打那么多人啊，就从北方一个打到埃及又打上来，最后就是要打犹大而已。一打完犹大呢，巴比伦就停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疫情最后真的临到教会，教会也悔改了，疫情就没有意义了，他就停了。我也不是先知啊，你们不要叫我先知，如果真的这样发生啊，这只是基于旧约了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一切的事情上帝都是为教会的益处呢，连这个极大的苦难其实最后不是针对国家的经济啊，我想这些从来都不是圣经的重点啊，一定就是针对教会啊，这一百年下来，这两百年下来一直在敬拜的事情上面冒犯上帝，假冒伪善，有口无心，是吧？多少人来到教堂比去庙堂还要糟糕啊！庙堂最少还得做个样子啊，多少人来到教会里面根本就是就是观看者，都是批评者啊，根本花太多的心思意念啊不在上帝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用讲台成为自己发挥恩赐啊，发挥能力的地方，是吧？那我想上帝这么多年都很安静，应该是忍耐啊哈。当然如果上帝说不要了，我要你们停止，不准在台上表演了啊，我不愿意讲台变成舞台啊，讲台请不要放灯光，请不要放啊乐队啊，请不要在上面蹦蹦跳跳，现在就停了。我想现在你在讲台跳也没人管你了啊，就再也没有这些事了啊。至于上帝什么时候再让我们回去我不懂，但是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最终教会悔改了，上帝就收了啊。好像旧约也是这样子啊，当以色列人向摩西求帮助的时候，摩西开口祷告，当然摩西是代表基督啊，一个中保啊，他一求连铜蛇举起来，连他们病就得医治了嘛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啊，但是他应该是越来越靠近教会了啊。可能去年大家都觉得没一回事，现在就越来越靠近教会。我们盼望我们不是那个后知后觉的人啊，我们应该是很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快悔改啊。当然如果上帝要我们经受苦难，我们也顺服，但是最终我们求神的心意得到成全，也让整个灾难能够过去，好像约拿被丢到水里的时候，海就停了，浪就停了，风浪就停了，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都要去跳海，连全世界就好了啊，但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当基督徒是基督徒得罪上帝啊，不是不信的人早就得罪上帝了，上帝要发怒的话大把时间啊，是基督徒得罪上帝，教会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刑罚教会，所以教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悔改。我不知道这一天有什么哪一个时候会来到啊，就是啊，真的每个人都谦卑下来跟上帝说，是的，我们过往都不以你为真神啊，我们都在形式上做了法利赛人啊，求上帝赦免我们，愿意给我们机会重新敬拜你。我想如果真的是愿意的话啊，上帝会连续啊我们这一代人啊，就算我们这一代不被连续，我也为下一代的人祷告啊，盼望啊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啊，像泡泡啊、博雅啊、默默啊，这些孩子，他们不会没有敬拜的机会，他们不会忘记什么叫敬拜啊，盼望他们可以重新建立他们的信心，也建立对上帝的一个赞美跟敬拜。好了，不多讲了，我们就回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啊。那我知道我讲很多这类的背景，因为你们在主日学早上九点啊，我就常讲，因为都是讲这个被掳之后的事情啊。但是我知道崇拜的弟兄姐妹有相当多早上不在嘛啊，所以还是饶恕我了，我就写了一大啰啰嗦嗦一大堆啊。其实我只是把一些以赛亚书的背景写上去，最少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会认为好像无缘无故发生啊，那到底做什么啊？为什么要受苦？什么事情啊？是有一连串的原因在背后的，好吗？这叫历史背景啊。所以饶恕我用十分钟，我快快把前面说一下，我就进入经文啊，就是这个以赛亚书54章呢，是特别针对以后那些被掳啊，他们当时没有被掳啊，他们还在犹大，他们还吃喝快乐啊。以赛亚的年代呢，犹大国是兴盛的，是富有的，是强大的。但是以赛亚那时候讲一个反面的信息，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被丢弃，你们会被掳到外邦啊。巴比伦当时是他们的盟友，怎么可能把我们掳走啊？大家都觉得以赛亚疯了，乱讲话。OK， 但是上帝确实这样子说了，就是说巴比伦不是别人，是你们的盟友巴比伦要把你们掳到外邦去。OK， 所以主要呢是告诉那一些将来哈，就是被掳出去的人啊，他们要坚信上帝虽然打击他们、管教他们，但是也给他们了一个犹大国复兴的应许。对，就是我们说的信仰。OK， 好，这个故事从哪里讲起呢？就从上帝的约讲起啊。就是上帝呢，他是不改变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啊，这是神的本性。上帝永恒的心意是没有变，但是人不知道嘛，所以上帝需要跟人讲。所以上帝什么时候跟人讲呢？他跟亚伯拉罕。当然前面也有一些系列的人啊，你可以说挪亚啊这些人啊，但是亚伯拉罕你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啊，就上帝很明确的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指名道姓的。 OK， 就指着亚伯拉罕说，是你跟你的后代。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是一个明显的记号。 OK， 啊，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要永远做你跟你的后代叫以色列人啊的上帝，你们也要永远做我的子民啊，这就是约了。一句话讲完，上帝就讲完这个事了，这是永恒的心意来的。OK， 好了，亚伯拉罕就继续依靠神，相信神，也就生了后代啊。你这些后代，其实你读圣经啊，创世纪还没读完，你就看到乱七八糟了啊，这些后代不乖的啊，到了以撒还不错啊，但雅各的孩子就乱七八糟了，对吧？就打来打去，什么都有。好了。所以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从来都不是什么什么敬虔啊，什么什么，像我们一般人说啊，血统纯正啊，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啊。这种是可能这种的强调也是以色列人自己讲的啊，就是说他们就跟人一样啊，该打的也打，该骂的也骂，该抢的也抢啊。所以他们当时其实没有比任何民族更好。OK， 但是上帝 没有丢弃这个民族，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说了，立了这个约。所以上帝到了摩西的年代呢，就给他一个特别的记号，意思说约还在，但是上帝跟摩西讲完这个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之后呢，上帝就多给一样东西，就是摩西的年代很著名的就是律法。所以律法也是约的一部分来的啊，就是说上帝说好了，现在呢你们要做我子民哈，来我给你们一个特点，就是你们守我给你们的律法，因为全世界只有你们守律法的就是我子民，不守就不是，那就多了一个记号出来了。 OK， 亚伯拉罕的后代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记号嘛，啊，他们就是听神讲什么就做什么，到了摩西之后呢就有一个明确的律法了。 OK， 好了，再下去但以色列人又是不守律法乱七八糟哈。到了大卫啊，大卫当然在摩西之后啊，但上帝又多给一样东西，就叫做国度。其实国度也是约里面的，就意思说如果你是我子民，我就让你的国度存到永永远远，而且这个国度的这个在位者当然是指耶稣了，不是指大卫本身啊，是要成为永恒的君王。所以到了摩西有多了律法，到了大卫呢有律法再加上君王，其实这些都是在兼顾啊那个古老的约啊，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那你说这个民族很幸福吗？对吧，有这样的一个神啊，不改变的，然后不管你多坏啊，不管你多堕落啊，你违背多少，他一直就是因为他跟你的爷爷讲过一句话啊，就一直善待你善待你善待你，你做不到他再帮你做，总之他怎么样都要满足那个约啊的要求啊，帮助我们。但是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做这个事啊，越来越严重，到了大卫的儿子，很快啊大卫之后啊所罗门就背叛啊，他当然你说王背叛很多的啊，但是所罗门不应该啊，因为圣经特别强调说所罗门背叛了两次向他显现的，这个很少的啊，这一本的王上帝都没有跟他们显现的，所罗门上帝跟他显现两次，跟他说话两次，但所罗门却背离了耶和华，背离他父亲也背离了耶和华。所以在所罗门就是大卫之后马上啊，你说一代人之后呢，上帝就刑罚大卫的家，就把他的国分开，把主要十个支派拿掉，只留两个支派给他。其实这是一个羞辱的意思啊，本来他是全地的王，现在变成是两个省份的王，其他就变成了别人，而且名字都给人家拿去了，以色列这个名啊给北国拿去了，他们不能叫自己以色列，他们只能叫自己是犹大，就是一个省的名字而已。你们懂我意思吗？就已经好像苏黎世不叫瑞士了，就是大家都抗议苏黎世州啊，就全部独立了，那就是说全部合起来把苏黎世州赶出去，以后苏黎世就变成一个国家，那是什么东西，不是一个城来的吗？它不是瑞士吗？没有啊，它被就是被丢弃了。好了，你说如果这个事发生，应该大家应该悔改嘛，对吗？但你看圣经历史啊，亚伯兰的后代不简单啊，不悔改，他们更刚硬啊。你看历史啊，就是北国啊，就更我们说变本加厉啊，因为他们骄傲起来，他们就哎，我们可以自己来了，现在啊，所以他们就自己建圣殿。当然是为了保护自己啊的地位各方面了、啊，他们就在北国建了圣殿。更糟的是，他们建完圣殿，其实建圣殿本身就是犯罪了，因为圣殿是预表基督的嘛，在他们年代都已经有假基督了，就是说有两个圣殿在北国，几乎就是我们说就是基督不再是唯一的通道了啊，唯一到上帝的面前啊，他们公然做这个事。但是更甚的是他们。这因为弄了两个圣殿了，所以人手不够，就是祭司人手不够啊，怎么办？就把那些周边的那些异教的祭司也全抓过来， 让他们在圣殿里面一起参与侍奉。所以你能够想象当时北国的圣殿根本就不是圣殿啊，有一点像啊，有一点呢、啊、好像啊、有这个啊基路伯的雕像啊，啊有这个以弗德的衣服啦啊，有一点这样，但是哎，怎么这里有一个金牛犊啊？哦，是他哪来的？哦，哎，这里有一只蛇的雕像啊，这个人哪来？以前埃及拜的什么？哎，他们也搬过来了，啊，变成是一个我们说万神殿了，就大杂烩在那里啊。但大家都说这里是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上帝忍耐他们几百年的时间啊，他们一直在这个境况之下，他们的所谓的敬拜其实是羞辱耶和华的名啊，啊，把神。真神讲神是偶像，到最终他们的时间到了啊，所以你们看何西亚书啊，上帝就审判北国，把北国丢给亚述，亚述就把他们全部分散。OK， 所以北国很快呢就无影无踪了，就是全部散掉了啊，这些人都被分开，他们的地啊被就是亚述把外面的人带进来啊，就让他们的地。住了其他的人，所以就是新约里头的我们说的撒玛利亚人了。 OK， 好了，你说北国那么样糟糕，南国应该乖一点了，就说哇好严重哦，我们快点悔改，那么也没有，南国看到了北国灭了他更高兴，而且你看我们就说我们对，因为其实他们两国是竞争的嘛，现在北国灭了，他们就认为自己被神祝福，所以他们哪里有谦卑，他们更骄傲起来，所以他们更就是更强烈的抵挡那个时代，就是以赛亚。所以你知道以赛亚很苦啊，那么他不是在一个没落的年代做先知啊，百姓吃点苦啊还会来求问神，那么以赛亚是在国家兴盛的时候，而且敌人都走了都倒的时候，他们就是结交了强国做盟友啊，啊，跟巴比伦做了朋友啊，不再怕亚述了，好像有了保障。在这种时代，以赛亚要讲审判，哇，这个难上加难啊！啊，不但没人理你啊，可能还会给王帝抓去砍头啊。但最后我们也知道，以赛亚应该是被玛拿西王啊处死的啊。所以没有人能够容忍这样的先知啊，啊，羞辱我们的成就，那么，他们觉得他们努力得来的全部给以赛亚说是垃圾，是罪恶，他们哪里受得了？所以他们抵挡抵挡抵挡，藐视藐视，所以最后以赛亚就向南国人宣布灾难了啊。所以你读以赛亚书，主要就是讲这个啊，但是上帝在。使用巴比伦管教南国的时候，毁坏圣殿，毁坏耶路撒冷，啊，把他们从圣地拿走，啊，就是掳出去，让他们不再有先机，不再有先知，啊，让他们觉得一切像神儿女的各种的标志跟记号都失去了，啊，甚至让他们住在外邦人当中，好像外邦人一样，啊 ，OK， 这就是以赛亚。发的意愿，所以听起来很刺耳啊！啊，在这个时候呢，啊，这个上帝也让以赛亚跟那些有信心的人说，上帝不会丢弃你们，在70年之后，他要回向你们回头啊，要向你们施恩，要把你们重新召聚回来，要让你们重新有盼望啊！看来是很困难的，是吧？你们明白就是。70年，就是好像我们，在外国生活的人啊，你们如果有了孩子，你们大概70年不讲中文，啊，你让你孩子再回中国去，他肯定我们说是香蕉人啊，根本不能讲，啊，一开口就是咕噜噜德语了啊，一开口就是英文了，一开口就是意大利文了，一开口就是法语了，就这样，啊，虽然皮肤是黄色的，对，啊。啊，头发是黑色的，但是就不能了，70年嘛，爸妈从来没讲中文啊，你想上帝用70年的管教打击了这个民族之后啊，几乎都断根了，全部没有了，他说我要让你回来啊，这个是神迹啊，这只有是神迹啊。 啊，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七十年上帝再一次眷顾他的百姓啊的信息啊。盼望我们自己连贯了，我也不没有办法帮大家做这个连贯，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啊。我不敢说这个就是当时的什么灭国啦什么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全球性的啊一个危机。我们都像约拿这样，我们知道啊，大家受这么多苦呢，跟大家没什么关系的，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是我跟你造成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谦卑，我没话讲啊。啊，你要像约拿这样啊，大风浪起来的时候，他说：“哎呀，你们不要拜你们的神了、我告诉你，能够搞这么大的事情的，肯定不是菩萨；能够搞这么大事情，也不是各种的什么什么什么异教的神。能够让全球一起动起来的，只有全球的上帝。”所以约拿说：“就是我。” OK， 我得罪了上帝。我们如果教会可以这样子谦卑啊，就是我们虽然不偷不抢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说，我们应该跟上帝啊忏悔啊。我们看到世界的灾难，我们应该知道说是教会造成的，因为教会本来应该啊成为那个盼望啊，成为那个世界的这个拯救点，是吧？是让人的良心被发现良心问题的。但我们没有做到嘛，我们这些年来跟世界的人走在一起，几乎没有区别。所以上帝动了这个动作啊，他要主要了。我在说啊，不信的人基本上意义不大啊，他们要就是病好了，要就是离世了，就这样的结果而已。但是对教会有更深层的意义了，好吧？好，我们就来读上帝当时啊的对这些将来受苦之后要回来的人的应许是什么。第54章的第一节，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他可能你读你说哎呀这种经文呢啊跟我没有关系啊，说什么又说什么生孩子儿女众多什么，这不是诗篇吗？不是，他是用一个比喻啊，他不是在讲家庭问题啊。那以赛亚不是写一个预言就特别针对一个家的一个妇女希望有孩子啊，给他讲一个预言，不是啊。这里呢他是在指到一个国家以色列 OK， 这个妇女不怀孕不生养的是这个国家啊，它是一个我们说阴性的词啊，就是序啊，它是所以国家是用阴性的词嘛，就是指到它好像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妇女的，所以他们就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子民就好像一个女人没有孩子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它其实是在针对犹大国就是百姓都被杀被抓他的荒凉来说的，好吗？难接受的是不是这个比喻啊，是这个应许的情况，就是为什么一个七十年被毁灭七十年啊，你说这个根都烂了啊，这个你说七年呢也都没有希望再让那个树长起来了啊，如果真的是就砍了七年啊，那房子七十年作废了啊，都应该要重建了，就没戏了嘛，不能再住了。一个被毁了七十年的国家还要复兴吗？更难理解的是一个那么严重触怒上帝的百姓，就是他们把上帝弄到这个地步啊，就非得要把他们丢出去才算公平，那肯定是很严重了啊！这么严重得罪上帝的百姓，上帝还有可能约纳他们吗？还有可能把他们收回来吗？上帝还会怜悯这样的？如果当时都没有怜悯他们啊？七十年后还会怜悯他们吗？还是上帝都忘了？ 是吧？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啊。所以以赛亚呢知道啊，百姓一定很有困难接受这个事的，所以他就用很多的文字啊。你看他接下来一个整段话，其实信息只有一个，他用很多的描述啊形容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话，二到三节也是讲类似的。他怎么说？他说
要
扩
张
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
要
把放长你的绳子，
坚
固
你的
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右又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那这个是我在说他是解释了第一节，所以你明白第一节不是在讲妇女啊，他是在讲一个国家啊，他就形容说啊，本来好像没人了，他说现在说你把你的房子弄大，幔子扩大，你说做什么？都没人。他说上帝说扩大，一定是不够足的，因为我要让你的后裔繁多，而且呢，你们不再是奴隶，你们有自己的产业，而且也要得别人作为产业，啊，就是得别人的地了，啊，荒芜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他是配合第一节所说的啊，就是一个，眼前是荒凉的地方，上帝说他将要有一个很奇妙的神迹发生哈，让许多的人重新在这个地方生活，啊，好了，他的意义是在下面了啊。他到了第四到第六节呢，他就开始说了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曾经是那么荒凉啊，发生什么事啊。第四到第六节他说
不要惧
怕，
因
你
必
不
是
蒙
羞，
不要包愧，
因
你
必
不
是
受辱，
你
必
忘记
幼年
的
羞
愧，
不
再
纪念
你
寡居
的
羞
辱，
因为造你
的
是
你
的
丈
夫，
万
军
之耶
和
华
是
他
的
名，
救
赎
你
的
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
耶
和华召你如
召
被离弃
心
中忧
伤
的
妻，
就是
幼
年所娶
被
弃
的
妻，这
是
神所说
的。
说出来了，他解释啊，就是这个神迹啊，他用比喻啊，在世人眼中呢啊是很伟大的啊，就是大家都很难想象它会发生啊，他就说这是主要目的啊，不是只是让人惊讶，让人觉得哇，一个神迹，一个伟大啊的发生啊，而是要跟百姓说，这是上帝对你们慈爱的证明。 OK， 所以以色列可以重新回归呢，对于周边的国家意义不大的啊，就是他们只是觉得哦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啊，但是能够回归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有特殊的意义，那个是一个证据的啊，就是上帝没有忘记亚伯拉罕以他的约啊。好，在这个比喻里头啊，就四到六节呢，先知就以丈夫了啊，他用很多重的一个身份啊，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君王，一个是拯救者啊，最后他说全地的神啊，就全地的主人，来指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啊，还有受造物的关系。所以这比喻里头呢，他有一个角色啊，就是说他说上帝呢，以我们或是以以色列呢，是丈夫，是君王，是拯救主啊的这种关系。 OK， 连反过来呢，以色列是什么角色呢啊，就是说是一个因为不忠的妻子啊，被上帝被她的丈夫丢弃的一个女人啊，她年轻出嫁，但是因为就是犯了不忠的罪啊，就是可能犯了奸淫啊，就被她丈夫离弃了，所以她拿了休书回家，很年轻，但是她没有丈夫，所以也没有儿女啊，连一直都没有办法生养的一个妇人啊。但这是对他们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啊。OK， 就是年轻 被她的丈夫就是休掉的啊，一个女人。OK， 那她用这个来比喻，就是要被啊掳到外邦的啊犹大人。OK， 那所以犹大人被掳出去不是冤枉啊，啊是因为他们得罪了，就他们的上帝，就是说，就好像这个女人啊，就是冒犯了她的丈夫。OK， 所以他就形容啊这个妻子啊，如果用比喻来说啊，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你能够想象他一定很羞愧嘛，对不对啊？你就刚刚结婚不久啊，就被丢弃啊，你很觉得很羞愧、羞辱，也很忧伤、懊悔自己所做的啊，所以就用这个心情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妻子的心情来指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的心情啊，就是他们怎么样被人驱赶、被人杀害啊、被人奴役的这种过程。OK。但是还没完啊，这个是前面的，后面呢，四到六节就是说到这个丈夫呢要饶恕这个妻子，很奇妙啊！你说啊，你原谅你妻子啊，你赶他走两个月就好，把他叫回来了，对吧？没有啊，很久，而且他说这个妻子都已经是老了，又重新被他的丈夫收回来。OK， 所以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就是难处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呢？是吧？你是丈夫，你不是再娶吗？你不是又有你有新的家庭了吗？为什么你会去重想？你还在等这个妻子吗？对吧？你还会想起她吗？都过了好久了，你还会把她接回来？还需要这样做吗？而且借回来有什么用？他不能再为你产生后代了，啊！当然，以前的人这个是他们的重点了啊。为什么还要做啊？用这个来指上帝对我们啊，对他的子民的恩惠。无论我们犯什么罪啊，其实每一次都是上帝，你为什么还要赦免我们？啊，因为这。罪就是得罪神，不是一个冒犯啊，或者不小心啊，不是啊。每次我们犯罪呢，其实都是好像一个不忠的妻子这样的，是应该被丢弃、被赶住的啊。但每次上帝重新的把我们收回来啊，把赦罪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呢，啊，其实都是一个神迹。不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这个比喻里头呢，就说到上帝愿意赦免以色列人，更可贵的就是上帝又重新给他们做子民的记号。你说收回来做奴隶好不好？收回来做次等公民好不好？你说把这个被休的妻子啊，年老了把他收回来，叫进就是来到家里做仆人好吗？来服侍大家也可以，但是没有啊，他把他收回来，重新给他做妻子啊，给他这个身份，好像以色列人回来，上帝没有给他做仆人，他们还是神的儿女，很难接受啊，我们叫做不可思议了。但这就是上帝超越人一切可以想象、可以明白的爱，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世界的人的神，也不只是我们教会啊。但是你就看得出世人怎么的傲慢，怎么样的去试探上帝的这个爱的极限啊。我们今天多数的人都是在这个情况啊。上帝不是说那种时好时坏啊，看心情啊，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啊。他的爱是超乎想象的。特别在他赦免我们的事情上，你都没有办法去想他有多深了，好像摸不完了，那个深度是怎么样都不会到底的，你不知道怎么去想象。但我们还没有被感动啊，我们每次还是要多踩一步出去啊，都好像要多试一下这样，我们还不被说服回到他那里，我们好像说好吧， 你很不错啊，上帝你很慈祥啊，很好。但给我再走一天啊，给我再出去一下，给我再犯一次罪，好像我们还要再出一步，看他会怎么样。当心啊，上帝对很多的民族是没有给第二次的机会的。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是谁啊，因为这是最终审判的结果了。但是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人是属于那种上帝没有给机会的人啊。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呼召，每一个人都曾经就是领会恩典，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啊回应上帝，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持续的拒绝上帝。有的人一次就没有，有的人可以几次。有的人上帝会给他超过几次的机会，但我们不知道啊。但以色列人的确上帝啊给他们有一个就是奇妙的一个恩惠了啊，就是啊在他们存在之前，上帝已经以他们的列祖立约啊，愿意永远爱他们。所以上帝就说，当我向你们施恩的时候啊，他要把许多本来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呢都要改变过来啊。所以这个比喻里头有形容这个妇女啊，就是这个被离弃的妻子的心情啊，她有六个字啊，中文是重复的啊，你说羞辱羞耻羞辱羞耻啊，都一样啊，你去查一下英文，其实它就说原文啊，拉丁语系用的字也是不一样的。 OK， 它有提到害怕惧怕，它是 fear， 这个容易理解，它对应的是受辱，那中文翻成受辱，但其实是 fear 跟 disgrace 啊，这两个字是类似的，就是指到人的罪疚，就是你犯错了，你里面的那个罪疚呢，使你感受不到神的爱，你认为上帝是你的敌人，因为你犯错了嘛，所以好像贼，听到警车的声音是会害怕的，这个是指害怕跟受辱。当然这受辱翻的不好啊， disgrace 应该是觉得不尊贵了啊，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要躲藏的人呀啊。另外一个情况是蒙羞或是幼年的羞愧啊，其实类似啊 ashamed， 这我们知道 shame of your youth， 为什么要为着我年纪轻而羞愧，他不是说你的年纪是一个问题，是你年轻的时候犯的罪啊。 OK， 就是好像比喻这个妇女啊，她在年幼无知的时候，她犯了那个罪啊，所以她的罪疚使人为自己过去的罪行感到很羞愧。OK， 第三的情况是暴愧啊，或是寡居的羞辱啊 ，confound 或是说 reproach of your widowhood。那其实这个是一个 consequences 啊，这是一个人的罪疚啊，让人觉得他没有希望了，你懂吗？一个是感觉上不好，一个是懊悔之前，你说前面怎么样？前面是绝望啊，完了，这个人不用活了啊，就是我们说是彻底啊，彻底绝望的情况啊，因为他觉得他不可能会有家庭了，谁还会把他叫回来呢？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一连串的字啊，中文没有很容易表达，不过你先看一下，你可以对应啊他在形容得罪耶和华之后的情况啊。所以这里说到这位年老的妇人啊，重新被丈夫收回去，更奇妙的是她还能够生养众多啊。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比喻啊，你说啊撒来也是啊很老可以生， OK， 那个是神迹啊不是什么其他我们当时的人怎么样，这个本来就神迹，不然那时上帝也不用派天使跟亚伯拉罕讲啊。好，所以这是神迹，就是按人来看这个国家已经完了，但是他还能够成果，就好像这个比喻说这个老妇人可以生养众多，甚至连住的地方都不够啊，还要扩大他的后裔还可以很强大啊，没有你说没有几代的累积啊，但是可以很强大啊，能够得到列国为产业啊，让这个本来没有人口的地方 充满着兴盛啊，这就是上帝要做的事。那你用我们的理解啊，今天的情况来说，就是我们被上帝赦免之后啊，上帝重新啊把那个啊生命力啊那个啊行道的啊力量赐给我们，也把我们呢啊就是遵行他律法诫命的喜乐啊充满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来。那么你如果是一棵你种一棵树啊，我们不会很有耐心的、啊、你如果举个例子啊，你种一个苹果树啊，在你的后院呢、啊、你等了三年啊，它终于长了一个果子出来，你咬一口你不喜欢，你觉得是酸的，你会给它多一年吗？可能啊，一年啊，两年会吗？你可能说算了，砍掉它，我再种另外一棵嘛，对吗？是不是？那我们如果是一棵树，我们曾经结出罪的果子，因为我们按着情欲啊来做事嘛，啊，我们骂人，我们咒诅人，我们不爱人，我们没有结出圣洁的果子，我们结出神不喜悦的果子出来，罪的果子。OK， 你说上帝还会要我们这棵树吗？如果按照平常的农夫了、啊，哪去当柴烧呢？还放在那里干嘛？不要了，没有啊。这里说，上帝还愿意用我们这种树来结果子啊。他用我们这些曾经败坏的啊，曾经没有那个口没有给神用啊，给魔鬼用来咒主人的，上帝说我再用你，用你来结果子，结公义善良的果子，这是神迹 啊这是神迹啊。我想我们如果回看自己的生命都有这些记号了，是吧？啊，不会说很奇妙啊，不可能发生啊啊，我想我们都多多少少都经历过啊，啊，上帝管教之后没有丢弃我们。OK， 好了，紧接下来，你听到这些话可能觉得很难接受啊，因为太伟大了，当时以色列人也很难接受的啊，所以以赛亚知道啊，他就我们说加言加醋啊，他就多讲啊，就用更大的话啊，这种啊激励的话来鼓励他们啊，所以七到八节呢。你可以说是今天的重点来的啊，就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啊。因为他们听了觉得不可能嘛，以赛亚就说我再讲一次啊，而且他有点排山倒海，就是用一串的字啊，那一直讲，其实七八九十都是在讲这个事情啊，就是要向这些百姓保证啊，让他们不会灰心啊，保证一个重点而已，就是上帝的爱跟怜悯没有改变，没有因为你们的罪而改变，上帝的这个心意要永远被坚立。OK。所以虽然上帝曾经啊用严厉的啊这里说啊就是离弃你啊啊向你掩面啊就是有管教的时候，但是他都是用暂时啊就是短暂的 OK， 连他却啊用这个永远的爱来做对比。所以这个我说受苦是受苦啊，一天也是够苦了，你不要讲太长啊，一天也够苦了，对吧？但是如果按这个时间的比例来说啊，一天跟永恒，或是他们所经历的70年跟永恒，其实还是算是短暂的，还算是轻微的，因为上帝说我有永恒的爱在等着你，虽然你需要被我管教片刻啊，这片刻是70年啊，不短啊。所以我们一生，我常说啊，我们也很少有人一生出来就被神管教到死的，我想很少了啊。通常我们年轻啊顺利啊，可能年老啊，后面的10年遭遇一些管教或是一些的悔改，或是有的人开始的时候啊苦一点，悔改了，连上帝也给他年老的时候能够安息。所以通常可能一半或是少过一半啊，如果有的话，对吧？那一般人可能也没有多少年啊，就是神管教的时间很短。讲到底， 七十年好吗，就是你的一生都算进去了，上帝还是说是短暂的，因为他说我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你。 OK，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后书啊，他都做过类似的对比啊。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他不是说苦不是苦，是苦，但是比起将来，这就算是短暂啊。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了，所见的是什么？所见的是苦难，所不见的，所不见的是上帝的爱。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那我们不是自说自话啊，自己安慰自己啊。你每一天就活在这个事实的里面啊，这个不见的爱，所不见看不见的爱呢，不是以后才有的，现在就有了，但是是因为它是所不见的，所以它就是永恒的。你如果看得到的苦难，摸得到的，有医学报告写的 OK， 就是病啊各样啊，既然摸得到的就是短暂的，因为能够摸的就是会过去的。你看上帝让我们遇到的多数的苦难磨练呢，都是属于可见的，对不对？只有那些不幸的人呢，他们的苦难是不可见的，那是上帝永恒的愤怒那个拿不掉。所以他们今生觉得，哎，我钱也有啊，房子也有啊，地位也有啊，可见的他都很好，但是他有他那个可怕的地方，是那个不可见的是可怕的。OK， 那个是到永恒的，是他在永永远远当中没有悔改的这种机会啊。所以保罗说，我们还是要感恩啊，因为这短暂的苦楚呢，是成就了极重无比的荣耀啊。他不是说苦难可以换成救恩啊，我早上也讲了 ，OK， 他只是说上帝借着苦难来预备我们进天国，因为我们有罪。我们需要经过磨练啊，所以说回来七十年之后他们被允许回来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每次在下载利亚书都说的啊，就是没有对应啊，就是哈该书也这样讲，撒迦利亚书也这样讲，马拉基也这样讲，尼希米记也这样讲，你看哎，没有啊，这么好的情况没有发生啊，他们的属灵情况也不如，他们生活情况也不好，不相符啊，对啊，所以就知道这个应许，以赛亚说的啊，这个好像一个妇人年老还可以生很多的孩子啊，住满地方没有发生，所以这应许指什么？到底其实是指到将来，指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给教会的益处，就是指到现在，当然现在还不是完全啊，现在只是。这个救恩的过程啊，就是上帝拯救他的子民的过程。所以现在我们虽然尝到了啊他的好处，但是他的那个巅峰啊，那个终结点还没有来，可以吗？啊，那这个从啊两处的经文可以证明了啊，就是说我们必须先经过苦难。再进入恩惠哈，那你注意看这个以赛亚哈，他在讲这个54章之前是53啊，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53、54嘛啊，那53应该大家知道是哪一篇了，53就是受苦之谱啊，就是每次受难节要读的，对不对？那以赛亚在提到53之后再提54，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呢？54的福分不会在53不发生之前就成就的。53讲的就是基督为我们受死啊，基督为我们成就啊，这个就是代赎他挪去了啊，这个上帝对罪的愤怒，对吧？所以53是一个关键的变化。在53章发生之后呢，福分复兴 神的恩惠就在54章就向这些犯罪的子民啊来彰显啊。所以以赛亚其实他在记载的时候是有这个次序了啊。那另外你在新约也看到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在加拉太书啊第4章27-28节，我们念一下。他说：“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育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啊！”你说：“哎，保罗，你抄啊，以赛亚的话。哎，保罗引用经上，他就引用以赛亚。”保罗自己解释这段经文呢、啊，他解释这段经文，他说在哪里？哦，发生过了，是吗？没有，加太书那是写给当时的教会弟兄们，就是指到那些的基督徒啊。当时在教会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应许的儿女的那些人，那当中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了、啊、，OK。所以保罗就把以赛亚的应许应用在教会，而不是旧约啊，不是那些回归的人身上啊，他应用在教会。他说在基督之后，那一些凭着基督的恩典啊，基督的宝血被上帝拯救成为后世的那些人，是这个不生养不生育的妇女所生的，就是这个应许里面指的子民，是指的教会，可以吗？啊，好了，我不多讲了，想应该你们连贯的起来了哈、啊。所以讲回来，这里就是今天我们教会已经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们很感恩啊，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功劳啊，因为我们没有赚取任何东西，这个是上帝在一早啊，在你说公元前800年就透过先知说的话啊，哇，800或是600多了哈、啊，总之。离我们好长时间了啊，现离现在都1000多年了啊，啊，上帝就跟教会说的话了，啊，连我们就白白的领受了，我们就进到了这个应许里面，我们也就以历世历代的，包括旧约的人啊，一起来等候这个应许成全的日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回来啊，他真的把、啊、他的国度充满了人啊。他的恩惠会无止境的临到他的儿女的身上，好吗？好，其实讲完7-8节还是很难信啊，对吗？因为他是很大的神迹，以赛亚再讲啊，因为人很难信，他就在说，所以9节也是很出名的哈、啊，我们也唱歌都有的唱的啊，啊，10节也是啊，他说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么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啊！上帝一再的强调说我要赦免你们啊，他就用洪水啊，就是挪亚，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啊，这洪水啊带来前所未有的毁坏啊，那全地都被淹没了啊，他用这个来对比啊，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就是好像被洪水摧毁了这样，啊，的确是啊，你说他们被掳出去，根本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不是我做的不是物质啊，啊，我就是在属灵上 ，OK， 祭司、先知、圣殿、礼仪，什么都没有留下一点点给他们。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是打起仗来啊，不能聚会。啊，我们都要躲到山洞，好歹我们每个身上还有一本圣经啊，是吧？我们还可以躲在山洞里面啊，就是读神的话啊，还可以啊用就是祷告啊来亲近啊我们的上帝。你想当时的人没有神的话，也没人为他们祷告，祭司都死了啊，被杀了，也不能够在外邦再继续为他们献祭，所以不能祷告了。全部断完了，所以真的好像洪水的毁灭一样啊，就是到根底的啊，到根基的 ，OK。所以以赛亚就说为了迁就啊，这些 曾经被那么大破坏的啊，灵性被那么大破坏的人啊，为了迁就他们信心的软弱啊，上帝就向他们启示啊，也宣告，上帝说他不再这样管教自己的教会。你说，哎，这个不是在讲上帝不再降洪水毁坏地上吗？其实这个是在挪亚的时候，上帝是这样子说的。但是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上帝用这句话来指什么？不是指洪水啊，他是在指这样的毁坏。我讲的不是外在的，是灵性上的毁坏。那上帝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说哦，我以后不打你了啊！哎呀，我不再这样打那么凶了啊，让你啊痛成这个样子啊，很对不起。上帝不是后悔他太脾气太大，不是。OK， 是因为当他们回归之后，紧接下来耶稣基督就要道成肉身了。我一直说上帝的怒气，其实上帝对人罪的怒气呢，是公义的怒气，在旧约里头一直都在的，其实在新约也在的，只是因为新约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中保，他成为了我们的代赎，他平息了上帝对罪的愤怒，所以在新约里头呢，上帝就不再这样追讨，或者说上帝就容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好像我们做什么都没什么事情，就是好像没什么后果的样子，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我也讲很多次嘛，不是因为我们的上帝老了没脾气了还是什么的，是因为耶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受死，让许多的假传道假牧师可以在教会里面讲乱讲道，乱讲异端，乱讲神的话语，用来骗钱，什么都可以做，好像他们都没有什么报应，对吧？当然有的人有啦，但是不，总体上来说，大家做什么好像也都没有什么就是有的教会发生什么丑闻牧师骗钱什么，好像也就是这样，好像可能有一两个被抓去坐牢就这回事当然也没什么好像上帝也没有像旧约这样就宣告审判像刚才说的这些祭司都要在街道上要饿死什么，没有啊，是不是上帝没有发怒了，他已经没有能力了是吗？有人公开的亵渎在教会里面就是圣经明明禁止的，好像一些的行为你说同性恋这些就公开的在教会里面做而且呢公认这是神的心意，好像也没事啊。美国有多少在 LA 多少的教会的是同性恋的教会就是他们认为呢他们才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有神的爱，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拒绝这种人他们认为呢他们的牧师也是同性恋的也可以是变性的什么都可以，所以呢他们才是真的是爱，所以他们是教会，我们不是。那你说在旧约有这样的地方宣称自己是教会呢，很快就不见了的，对吧？上帝就会毁灭他们的。没有啊，现在好像奇怪啊，什么都可以做，好像没有什么后果。你都要很感叹的，就是因为耶稣啊，在基督里，上帝的愤怒往后压了。上帝说我忍，现在是拯救，不是定罪，所以上帝忍耐。他什么都听见，他什么都看见，我们的一举一动 ，OK， 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侥幸啊，好像他忘记了，他不会忘记，因为他是不变的神。他旧约已经给我们看到很多他做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将来他审判的日子呢，我们会看到同一位上帝，没有变的一位上帝。那个时候是因为基督这个救赎的工作完成了，所以上帝的公义就彰显出来。OK， 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没有再经历到被掳就是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就是全部拆毁信仰，就刚才我开头说的就是就算这疫情再严重上帝也没有让我们彻彻底底断根就是说完全不能聚会，让政府把我们的圣经没收凡是提到耶稣的都砍头， 上帝没有这样子对我们啊，让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嘛，现在我还在跟你们讲话是吧，让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啊，虽然有点不是很自在啊，但是只要你专注你还是可以敬拜上帝是吧，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因为不能出门啊，你就更多的时候也在家里可以啊，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好像上帝没有彻底把我们丢掉，虽然我们是得罪了他了啊，但是他没有彻底把我们给丢弃，是不是啊？就是什么功劳哦？因为我们是现代社会嘛，对不对？现在国家不会这样破坏基督徒的，你等着瞧，以后也会的，不是这无关啊，完全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了这个功，所以上帝压后了，压后了他的审判。OK，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初期教会你们也读过啊，就是从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一直到公元后的大概三百二十年、340年，就整300年了下来。OK， 其实那时教会是很就是被很大的苦难啊逼迫的啊，就是罗马人杀害基督徒很严重，而且很残忍啊，迪怒啊这些。罗马的暴君啊，几乎就是把基督徒当就是出气筒啊，就不高兴就抓几个来杀这样啊。总之，那时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你几乎就是宣告死刑啊。所以你们明白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做教王啊？就是因为你如果真的被选上教王了，就大概就是说明天就到你砍头了，因为王帝要抓当然是抓教王，不会抓会友的嘛。所以当时人真的是愿意起来做牧师，起来做长老，起来带领教会呢，其实早就把性命放下了，因为很快就被抓起来，就被公开的烧死杀死。所以你讲当时的这个苦难不是更大吗？比被掳不是更大吗？对，在肉身上啊，初期教会受的苦难其实是更大，但是讲回来在属灵上其实没有更大。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被赐下了。在初期教会你看很多的见证是吗？基督徒被杀，基督徒越多，越杀就越多。你说什么事啊？我们基督徒是蟑螂吗？怎么杀了就会越来越剩越多吗？不是，就基督徒受很大的苦的时候里头啊很有能力啊。保罗在监牢是唱歌的，你说不是唱哀歌吧？不是，他唱赞美诗，唱到监牢都地震了。那、啊，保罗是男高音，所以地震了。不是啊，不是跟频率有关啊，就是说，因为圣灵的缘故，圣灵从天而降，进到生命的里头呢，基督徒有一种格外的或是一种超然的力量，是在苦难里面发挥出来的。所以你越受苦呢，你的里面呢其实是越亲密，因为你越感受到耶稣靠近你。所以按这个程度来说呢，新约教会的苦呢没有像被掳的那个时候的凄惨。被掳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不只是物质啊，灵性上是空白的70年了，先知不说话了，但你在那边自己祷告，因为上帝没有要他跟百姓说话，你能够想象那种的可怕吗？所以上帝说我不再这样做，不再这样子对待我的教会。 OK， 我不再用这个方式啊来刑罚，就算教会大大的得罪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了啊，他为我们的过犯做了代赎啊，所以他就挽回了上帝对我们的慈爱，代替我们做了，好吗？啊，所以今天呢，你看这段经文啊，是以赛亚，是在挪亚之后的人呢、啊，他引用挪亚是在创世纪啊，那他借用的是这句话、啊，就是我写在纸上，创世纪第9:12-15，他说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业的记号了。我使云彩在地的时候必有虹，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
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那这是当时在洪水之后，上帝用红，就是彩虹，来做一个记号。OK， 上帝说：“我看见这个红，我纪念。”啊，很奇妙啊，不是说你们看到你们纪念，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我们看到什么都不算数，因为你违背了。上帝说：“我在打你的时候，我看到你的面孔长得很像我，我就记得你是我的儿子，我打轻一点。”哇，这是我的白话版啊，就是上帝给自己立一个红啊，就是说我不再这样毁灭这个地上。以赛亚就用这句话来讲苦难，你懂吗？这个彩虹有两重意义了。现在第一重就是上帝曾经跟这个挪亚讲的，第二重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所以今天你看到彩虹呢，不单说上帝不用洪水毁坏世界，你看到彩虹，你要想起以赛亚说，上帝借着以赛亚说了，他的爱不会改变，因为你不信嘛。那当时的人觉得不可能，上帝还会爱我的啊？70年他都不管我，怎么还爱我？上帝说：“你看彩虹，我用彩虹做这个记号，如果还在，彩虹还在，就表示我不会忘记要爱你们。彩虹让我知道，提醒我，我以你们的约。”我是你们列祖的人，虽然不需要啊，上帝不会忘记啊，只是因为人不信任神啊，所以上帝就把自己放成是一个好像需要记号提醒的人一样。但是彩虹太大了嘛，所以不可能有人不被提醒啊，它又不是小小的一样东西，是不是？它也不能藏的彩虹，你看到彩虹，你不能去把它拿下来啊，所以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明显普遍的记号了，好吗？所以说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呢，在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啊，我们仍然呢要面对哈，就是那些按着上帝的旨意给我们的考验啊。虽然上帝爱我们，但是我们要接受，我们需要经历考验啊。每一次的考验跟苦难都是上帝因为爱我们而给我们的啊，对我们的信心，就是针对对神的怜悯、神的赦免的信心给我们的考验。你说我怎么知道？你去看彩虹，就是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信我在苦难里面是爱你的话，他说你看彩虹还在，这就是一个记号，是这个意思啊。 OK 啊，所以说回来就是我们在苦难中啊，我们就不应该再像以往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就是啊，这个苦难什么时候走啊，到底神懂不懂的，知不知道的，他到底做不做得到，帮不帮得了我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你的顾虑了，对不对？我们应该就是思想呢，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在苦难中仍然坚定的相信上帝是对我们有慈爱的。我们真的相信上帝看见彩虹的时候他会连续我们，或是他打我们的时候也会有保留，因为他看见这个约的记号啊。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这是为着我们救恩的好处而发生的。当然最终就是我们要悔改了，就是说如果你看见上帝是为了爱你而管教你，你还很刚硬很叛逆呢，其实就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明白上帝爱你啊。一个最后让人回转的不是恐吓也不是痛苦，是爱。但是在一个骄傲的人啊来到接受爱悔改之前呢，他需要恐吓，他需要痛苦，但是恐吓跟痛苦不会给你悔改的，会让你更怕或是走得更远，啊，有的人呢拿着枪，你说你在偷钱，我就打你啊，拿枪就打你 ，OK 啊，不敢偷，当然了，你枪都比着他，当然不偷了，对吧？拿枪收起来之后，他照旧偷啊。恐吓没有力量的 ，OK， 他可能偷的比较小心一点而已。唯一能够改变人呢，唯一能够让人放弃他的罪行啊，是因为他愿意爱，就是他不再爱自己， 所以他就不再做自己要做的事，他愿意否认自己去爱另外一位，就是上帝。很多人为了爱家人、爱孩子、爱太太，就不再做一些事了。你看这样的爱都改变了很多的生命，是吧？当然有的也不愿意了，我也知道哈。不过无论怎么样，你说要离弃罪啊，上帝知道的，他说只有爱，你爱上帝，你就爱神的圣洁，你就以神为你的满足，那我们就恨罪了，我们不再体贴了。所以苦难真的是帮我们这一点的啊，让我们恨罪，看到罪其实是很可怕的啊，也帮助我们啊，可以就是真诚的啊，因为神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可以真诚的悔改，也愿意去顺服，因为他爱我们嘛，他不是害你的啊，就放下了啊自我的心意，也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耶稣。所以他紧接下来也是一串的字啊，就是圣灵会感动你去做的，但是那个开头不是怕，可以吗？我就说你在苦难里面呢，啊，如果你是因为抱怨、可怕、痛苦呢，你出不来的，啊，你只有陷得更深，你只有因为相信爱，上帝爱你，上帝给你机会，苦难是他对你爱的表现，他让你悔改，你被感动了，你就有出路了，啊，你就求圣灵带你，他就一步一步把你带出来，啊，从悔改开始啊，到最后背十字架。最后跟随主耶稣，啊，好了，最后一节了啊，然后它是高峰了，呵呵，这个是我们应该读过的啊。第十节，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啊。连他结尾了啊。然后不是这一章的结尾啊，这段话的结尾啊，也可以说是以赛亚再次的强调，因为人不信啊，就说上帝啊，以在人眼中看为最坚固的一个表象啊，一个代表物就是山呐 啊山是稳定的表征啊。上帝说，我对我儿女的爱的这个决定啊，就像山这样，就算山要动，我都不动，就是这个意思。大山可以挪开，当然大山不挪开了啊。他说，就算大山可以挪开，我的爱都不迁移，不改变。我不懂你还要上帝讲什么话才信啊？啊，你才愿意就是谦卑的归向他啊？其实上帝已经把什么话都说完了。现在我说排山倒海嘛，一下讲洪水，一下讲大山，你还要讲还要讲恐龙吗？你还要讲什么外星人吗？全都讲完了啊，就是他一再的向我们保证，他拣选的儿女，无论怎么样大的苦难，就算是70年这样大的磨练，他都不会忘记他们啊。他下面有三个重复词啊，我解释我就结束了。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啊，小山可以迁移。他说，我的慈爱啊不离开，我的慈爱是指到上帝的。这个心意的源头啊，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他的那个根源在哪里？他的根源不是我们嘛？对，他要救你，完全的原因是他自己的什么？他对我们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爱，我们都不存在，为什么他可以爱你？我们不明白，这就是上帝救我们、爱我们、造我们的一个源头。他主动的慈爱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基础，意思说如果这个爱还在，就没有其他的因素可以改变，是因为它是基础。但是如果上帝不再爱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对吗？因为都是上面的事，根基是上帝先爱我们了。所以上帝在这里说了，你山可以动，什么啊，你说地球倒过来转也可以，他说我的爱还是不变的，因为他不是这些造成的，我的爱在这一切之前啊就有了。第二个，他说我平安的约不迁移。为什么提到约？第一节就说了啊，因为这是上帝心意的保证。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不懂， 他就用约来讲出来啊，就表达出来。而且约呢是一个我们说好像合同这样，所以上帝为了让我们相信他，把自己限制，好像与我们签了一个合同这样。如果他改变他的约呢，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因为他就不信实了。所以约是我们紧紧依靠的，因为这是上帝的话嘛啊，他讲了他不能变，所以我们就知道只要约还在，无论什么样的困难苦难呢、磨练，都不可能叫神忘记我们。 OK， 所以上帝要赐给教会的福分啊、丰盛的生命跟一切永生啊、好处的根据就是约，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换取的。连他结尾的时候他说，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英文是 compassion， compassion 很难翻的，我用 白话来说就是热忱的意思。你说哎呦，上帝爱你爱到很疯狂，就是这个意思啊。 compassion， 有一个人对你很有 compassion 的，就是说他对你狂热啊。什么叫狂热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你们应该明白，但很难翻嘛。你把这个狂热放到经文上，狂热的耶和华对你说的，你说不好不好啊，还是写连续吧，怜悯连续比较文雅一点。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可以感觉的，他这个心意不是飘飘然的，他是可以感受的，他好像热量一样的。 OK， 什么时候感受？每天每刻都有的啊，每时每刻上帝都乐意让我们感受他的狂热，他对我们的那份爱是有表达的啊。这个虽然是超越我们的明白啊，这个爱啊，因为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很难去找到他的逻辑的啊，但是他确实可以感受，可以看得见的啊，好像洪水一样啊，洪水当时过了啊，上帝说，我因为爱你们，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那我想问大家，今天我们每一天是不是活在没有洪水的日子？你说当然啦，我们都建了那么多水坝，对吗？我们都给自己那么多保护，所以当然没有洪水啦。你真的是相信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没有洪水？是因为我们人类懂得搞建筑啊，懂得处理水分，所以我们就不会被水淹吗？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如果上帝不想那句话，在挪亚出方舟之后，上帝不说那句话，我们地球可能每几个月都有洪水，因为我们人太坏了。耶稣说的嘛，吃喝嫁娶，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就像挪亚来的时候，就大概是这个时候了。我讲我们可能还要更坏一点啊，你说洪水怎么会少？当然那时不用方舟了啊，但是我说，如果真的是上帝没有就在基督里面啊，愿意容忍我们的罪，这地球都不知道淹了几次了，我们都可能进化成鱼了，我们都在水底了啊。OK， 所以我们每一天有干地哈，我们住在地上，我们没有洪水的日子，其实就是因为上帝的爱，因为他的誓言，他说过的话。OK。那讲到教会，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我们也常常软弱，好像前面说的啊，如果上帝要追究，一定是我们出事的，因为我们是孩子嘛，爸爸不可能跟隔壁的孩子发脾气的，对不对？就算他跟隔壁的孩子发脾气，也是跟你发脾气的啊，他是骂给你听的嘛，因为人家孩子跟他什么关系？所以如果上帝把鞭打在外邦人身上，打在不信的人身上呢，是打给我们看的。因为我们常常软弱，我们没有就是以神的尊荣、神的荣耀为我们所思念的事。虽然是这样，你看上帝还是让我们没有失去圣灵的同在，是吗？你说洪水是一回事啊，如果把这个洪水、彩虹的记号讲到教会属灵的福分的话呢，上帝也可以很多次在这个五旬节之后呢，把圣灵收回去，可以吗？可以。你想我们 人都有时受不了嘛，你去一个地方聚会啊，你看到台上的人讲道讲三分钟，唱歌唱三个小时啊，蹦蹦跳跳唱流行歌曲啊，讲一些见证没头没尾，也不知道说什么啊，连着赞美一直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这样子灯光闪闪的就结束了。你说还不降火吗？啊，如果上帝他真的要生气的话啊，奉他的名搞别的敬拜，敬拜人，敬拜偶像，圣灵应该离开嘛？但你想有吗？没有啊，他没有收回，就是向教会收回他的圣灵，不是他不能啊，上帝不受我们限制的啊，他没有停止工作，他也没有就是啊不给恩赐啊，就是你看我们特别我刚才说是像今天了啊，我们还可以。在网络上面公开的聚会啊，是吧？你知道这个网络聚会都是我每一次崇拜之前都有一点点心虚的地方啊，不是心虚啊，就是有一点忧虑的地方啊，就是整个敬拜后面有一个主线啊，就是网。我们平常网不稳，我们不在意的，对吧？因为你看电影看 YouTube， 它可以下载两分钟，你再看嘛，没关系的，啊，你看新闻呢也没关系，崇拜不行啊，你们如果受得了吗？我每讲三分钟掉线一下，啊，对不起啊，等一下，哦，刚才讲到哪里啊？我再回来一下，再重复两下，我看你们都发狂了，你们都不要崇拜了，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跟上帝敬拜背后呢是一个网络公司在操纵，你说？那这个网络公司又不是基督教的啊，他干嘛要帮我们呢？如果这个不信的这个网络公司啊，他想要搅扰我们活泉的敬拜，容易得很啊，对吧？你能够对他怎么样？啊，或是我这里的公司啊，你们可能在瑞士还是比较基督教啊，我这里因为我在讲道嘛，如果我的线就每天都被搅扰一下啊，我根本不能聚会啊，对吧？我想问大家，一年下来有多少困难？不多吧，少的少了。你信不信这个是你的功劳？因为你定期交钱，所以你有网络服务吗？我完全可以告诉你，不是。就是因为上帝有彩虹，他说再困难我不收到完，我留给你们属灵的恩惠，但是你们要回转。不要骄傲啊，不要觉得哦很不错了。OK， 我可以告诉你，我平常上班我的网不好的，我老板也每次说哎怎么听不到你讲话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可以告诉，所以每次我崇拜都有点怕怕的，但是很奇妙，一年下来就是每次讲到都我相信你们是没有听到很多搅扰，所以你们没有抗议嘛，对吧？神迹来了啊，上帝的恩惠跟慈爱好像彩虹这么明显在天上。好了，我不再说了，我来到总结就结束啊。就总之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是严重得罪上帝的，无论啊什么情况，因为我们的罪性啊，我们常常违背了他的心意，我们也亵渎他的名，但是上帝啊仍然愿意赦免罪人，他这个心意啊，愿意赦免我们的这个心意呢，比山还要远还要稳固啊，他以极大的热忱要来成就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让我们世世代代啊可以啊在上帝的一个国度里头啊与他享有啊这个永生的福分。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啊我要表达的啊，就是对应于一个受苦的教会啊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盼望啊，以赛亚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都在等同一天的来到，好吗？好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就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祷告啊，我们可以有向神回应的时候啊，你们也可以自由，就是如果你们愿意祷告也可以啊，如果一段时间之后我来做结束的祷告 ，OK， 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哈。